欢迎来到小熊有声的世界，走吧，让我们一起进入有声的三国时代。这关云长保皇嫂千里寻兄，在东陵关呢，被逼无奈杀死了守关主将孔秀，是夺关而故啊。关羽本想啊，不把孔秀杀死，他被逼无奈呀。孔秀这个人是忒狂的，他不放关云长过关，而且呀，还要把二嫂的车仗给留下。你说这云长能不生气吗？所以这才夺关斩将。关云长保着车仗过了东岭关，马不停蹄呀，没敢耽搁，直接向洛阳进发。这洛阳太守韩福已经得到了禀报，说汉寿亭侯关羽夺关斩将，闯过东岭关奔洛阳来了。这可怎么办呢？把韩福给吓坏了呀，咱们是放关羽过去呀，还是把他拦住啊？这拦住咱们打不过他，要放他过去，丞相怪罪下来，这该怎么办呢？他手下的副将孟坦就给他出了个主意，您这么办吧，咱们跟他呀假意打上个三招五式，咱们把关羽给生擒活捉了。您准备好绊马索和弓箭手，一啊是您想办法把他的战马给他绊倒，再一个您用乱箭射他。哎，可有一样啊，您可千万别把云长给射死了，因为他是咱们朝丞相心中的爱将。这样咱们把他活捉之后送到许都，不单讨得丞相欢心，咱们还能重重得一笔赏，您看这样好不好嘛？韩福一听，哎呀，此计甚妙啊，就这么办了。有人来报说汉寿亭侯关云长保车仗已经来到关前，赶快出营。韩福啊和孟坦带着人马就杀出来，这韩福没露面，藏到门旗后。孟坦过去跟关云长一打，只两个回合他就败下来了。这孟坦想着自己跑进阵脚就没事了，可他没想到啊，关云长这个马呀太快了，他听到耳后风声，这没把头转过来呢，一刀就把孟坦给劈了。韩福一紧张，嘎巴拽动弓弦就射了这么一箭，还真射中了，箭中关云长的左臂。云长用手咬住这箭呢，嘎的一下把箭给起下来，这血哗就流下来了。关羽一看呢，在门旗后边藏着个人用暗箭暗算他，这可把云长给气坏了，一催赤兔兽就奔着韩福来了。这韩福一看不好，他赶忙摘枪想挺枪急驾相还，嘿，来不及了，那青龙刀带着一股劲风是由上而下，咔，好刀法呀，青龙大刀啊就由打韩福的右肩一下子赶到他的左胯，像切山药似的，山药块不是斜铲吗，一下就把韩福给劈下了马下。手下的军校这么一看，哇，当时啊是四散奔逃。云长也不追赶，他一抬腿撩起战袍，刷了一下用青龙刀割下一块战袍来，把这伤口啊就给勒上了，然后保护车辆赶快过洛阳。关羽在洛阳这儿连斩二将，带伤过关。天哪，眼看很晚了，都没敢在洛阳过夜，他急急忙忙地催动车仗向汜水关进发。过了两关了，关羽是过两关斩三将。云长现在这心情啊是非常的着急呀，他恨不得这一步就把这五关都给闯过去，可是又不可能啊，现在手下只有二十几人，自己又带了伤，
如果说没有两家皇嫂，光是云长自己单刀匹马，这别说是五关呢，就是十关他又有何惧呢？可是现在这车仗他走不起来呀，而且史云长最为担心的就是两位嫂嫂的安全。他的车仗奔泗水而走，人家泗水呀已经得到消息了，说云长将军力闯两关，力斩三将。泗水关守将姓卞，叫卞喜，此人呢素有飞马神锤之称，他马快呀，手里头使着一对流星锤。如今呢，他听说汉寿亭侯关云长保着车仗奔他的泗水关来了。卞喜就在想啊，我怎么对付关云长呢？我这锤他确实挺厉害，但是能战得过他的青龙刀吗？我胯下的这匹马能比得上他那赤兔兽吗？哎呀，这卞喜有点着急了，现在看来我是只能智取不可力敌呀。哎，有了。卞喜眼珠一转，这计上心头，一点手叫过一个随从来，你赶快到这个镇国寺去一趟，跟镇国寺的住持生，就是那个方丈啊，普净和尚，你跟他说一说，我要在镇国寺啊设宴款待关云长，给云长将军接风。我怕云长将军多心呐，我不在关地内，也不在帅府，咱们呢上城外边去，在庙里呀，关云长将军就不会多疑了。然后啊，我就在这酒席宴前呢设下埋伏，我准备他200名刀斧手，屋里边藏一半，外边藏一半。以我几杯为号，喝着喝着，我八大把酒杯这么一摔啊，到后扶手一起动手，就把关云长啊乱刃分尸，然后再把他的首级给取下来，我把他送往许都，在丞相面前好去邀功受赏啊。他的亲随一听，啊，将军您放心，我再就去安排。这家伙跑的去的挺麻利，回来挺快。启禀将军，啊，跟那和尚说了？哦，说了。他怎么说呀？他说不行。啊？卞喜一听就火了，这普京好大的胆子呀！我就借他的庙用一用，款待款待客人不行？哦，对了。这将军啊，您还得亲自跟他说去，因为这镇国寺不是一般的寺院，它是汉明帝的香火院。这汉明帝啊，就是东汉时候的第二个皇帝。哎，这普净和尚说呀，这庙里从来都不动荤，不许杀猪宰羊的，您吃素就行。吃素也可以呀。哎，卞喜一想，我不是为了在这吃饭呢，等一下我亲自去说。他上马就奔镇国寺来了。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喜欢小熊的话，请点赞、订阅、加关注。